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不出羊，棚里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今天由我们著名的莫非老师来我们讲道，题目是如何处患难而不忧。让我们以谦卑和仰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不著名哈，只有在自己教会里面大家知道。今天这段经文哈巴谷书，是因为上礼拜我们是服侍了八天文字营，最后一天晚上赶回来参加 Regina 姐妹在这里的一个感恩会，所以也想到这一阵子教会里面有许多处于病痛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是我的一点点领受。那对这段经文我主角最深刻也有些感受的时候，是在2005年，我那时候大病一场。那一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倒下了，超过半年卧床爬不下床，刚开始是感冒，后来发烧，到后来咳嗽，到后来气喘，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症状，可是把我整个人都扳倒了，下不了床，前后看了八个医生找不出原因。在我进入那个气喘的阶段的时候，开始气若游丝，不能生活，不能说话，不能上网写电邮，想要叫孩子，心里思意念一动我就开始喘，好像喘的那口气如果被拿走，我就可以回天家见主面了。也是在那段时间里面，稍微让我有些体会病对一个人的磨难。我体验到一个长期虚弱卧床的人，就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退席的人。当别人生活忙得火火红红，有理想有目标，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自己躺在那里，生活是停摆的，在那专心养病。中国人用养这个字来形容病中状态，我感觉好像那个病越养被我养得越活络，原来有的时间表活动空间全都被改到改到再改到，最后被迫进入到一个天地大大缩小的世界，只剩一间房，只剩一张床。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家主卧房的墙壁成为我最常看的风景。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一位曾经得肾脏病的姐妹一元芳她所形容的，每天上下班在高速公路上面奔驰，有一天抛锚，你被迫停下，你停在路边，其他车全都快速的刷过你，他们各自奔去他们各自的目标，而你好像在这世界是被抛下的一个人，面对的却是一场又一场别人帮不上忙也未然能够全部了解的凶险战役，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忙生活，自己忙的却是极力苟延残喘地活下来，活下来就好。有一天躺在床上，我虚弱地望着我们家的后院，哈巴谷这段经文忽然冒进我的脑海里面。来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院子有什么，各样的果树，荔枝树最长脸，其他还有无花果树、雪菊、葡萄柚、青柠檬、二十世纪梨、柿子、樱桃、桃子、杏子等等等。在我病倒的那段时间里面，正是各样果树开花结果的季节，我虚虚地望着院子里面充满各样生机和生命力的果树，我就想到了这段经文。 虽然无瓜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在那里想，我的处境怎么跟这段经文里面差得如此远？我们家院子里什么都发旺，什么都结果，也效力，也出粮食，唯一不结果不效力的就是我这个人。那是什么感受？当你透过整个环境全都活得生意盎然，充满生命力，只有你活得干枯，气若游丝，离欢欣跟喜乐可以说是十万八千里远。因为只要生过病的人都知道，欢欣和喜乐也要有力气，那生病的人最缺的就是力气，只要稍微兴奋一点都会感觉耗神，你只有保持安静，只能真正的养病。我相信在座的曾经或现在正在为病痛所苦的人，你都会了解我所说的这些感受。而病这一场患难，只要是人都躲不了，你迟早都会碰上。在生命当中，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车祸或者经历意外重大灾难，可是你只要是人，你都会生病。病痛是我们人一生总会经历的患难。这是因为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我们的肉体就开始进入会随着岁月、随着环境、压力等等带来的病痛、衰老、腐朽过程。有的身体毛病小，看过医生吃个药休息一下，熬一熬就过了。有的问题比较大，当医生说出诊断结果的时候，形同晴天霹雳，日头发黑，而且自此生命中的阳光好像就不见了。而且长期病痛，它改变的还不只是你这个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你全家人的生活，甚至你所有的人际关系。病痛的苦难跟其他苦难又不太一样，很多的苦难，比如说人际关系的冲突、失去工作、财务损失等等，都是属于外界的发生。但是生病却是一种比较难缠的苦难，也最耗人心智，因为战场全在你自己的身体上，外界看你是静态，天天躺在那里养病，实际上你整个人都很难受的跟你的身体病痛一刻不停的战斗。然后正如我妈妈常常告诉我的，再爱你的人也没办法代替你生病，生病是很孤独的，亲人没办法分担你的病，可是身边人不经意的一个脸色或眼神又可以深深的伤害你，有时候甚至恨不得早点死了也罢。就像圣经旧约里面的约伯，他经过一连串的打击都没有被击垮，可是在他身体长满了毒疮，他的妻子在旁边冷嘲热讽，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我不怕死，我就怕病来磨。对病我们都有一种恐惧，谁也说不准自己面临病痛的时候是否还能够站立得稳。今天我想分享的信息是我自己在生病的时候的一点摸索跟学习。我还没有毕业，我们教会有很多都比我资深，我相信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信息是为了彼此能够建立，也能够彼此鼓励。在我们面对病痛或患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先垫好一些属灵的底，你才能面对。在我们当中有的属灵里子比较厚，面对患难他心中还可以存有阳光，比如说我们的 Regina 姐妹，我们的徐亮弟兄，他们常让我想到俄国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们唯有通过痛苦的炼狱才能获得灵魂的净化。 Regina 姐妹她灵魂中的干净跟高贵就是来自她生命中的磨难，不但病痛没有夺走她脸上的笑容，还把她心中的烛光点得更亮。至于属灵底子薄的人，患难中就是有再多的人给他阳光也照不亮他。那今天的题目就是如何处患难而不忧，关键字就在于如何处。既然患难躲不过，如何处就变成你生存之道。而且在患难中活得多好，是否还可以保持生命的主动权跟尊严， 就全靠你对生命的选择。是的，选择。虽然生病是一个让人感觉无力又无助的状态，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重要的生命选择，而这些选择就全靠你的属灵底子是厚还是薄，才能帮助你是否还可以活出一个有意义的患难人生。哈巴谷在面临患难时，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生命选择，那些选择他可以在那样枯干又令人绝望的环境中还可以笑得出来，所以很值得我们参考。有哪些呢？首先，在患难中，哈巴谷选择用赞美跟祷告来面对。在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哈巴谷的一段美丽的祷告。其实我们面对患难时也会祷告，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会代祷。可是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如果病真的得到医治，到底是谁医治的呢？是上帝医治的，还是医生医治的呢？是谁医治的？医学在医疗中但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上帝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上帝有没有参与医治？还是只有医学在医治，上帝只是旁边很热心的拉拉队？当我们握着医生的手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同时投入上帝的怀抱中呢？曾经有不少的研究调查都是在一起随意分组的病人中实验，一组人是只接受医学治疗，另外一组人是同时接受医学治疗，同时有另外一些相信上帝会医治的基督徒帮助他们带到。医生跟病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属于哪一组，带祷的人被医治的人都不知道。结果呢，显示有祷告的那一组通常会恢复的比较好。上千个研究已经公布这样的结果，还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在进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研究调查的科学，这是科学本身建议说上帝在医疗里面有一定的角色。但是如果不相信神只相信科学呢，有一本书叫做死亡否定 Denial of Death， 作者 Ernest Becker， 他把这称为是人类最大的吊诡。他说人可以做伟大的梦，我们可以回首过去反思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入未来看到自己的子孙，我们可以眺望星辰，我们可以爬上高山，我们可以相信自己是一个小小的神。可是事实上我们是被自己的肉体的生物性所限制的神，我们是会死的神。无论我们的想象力有多丰富，我们有多渴望成为英雄，我们还是受限于我们会朽坏的身体。 Becker 说人性没有办法面对真相还可以活得坦然清明，为了保护自己的神志清明，会想尽各种办法在心理上否定死亡，活得好就像我们永远不会死。这是一种内心里对死亡的否定，会做各样的事，今朝有酒今朝乐，或者是各种的上瘾，都是一种对死亡的否定。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上帝参与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活着你就被困于你自己的生命，你的身体，你只能留给大自然淘汰的过程，对自己自然界里面会腐朽生命的状态我们尽量闭眼不看。当任何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仰仗各类的科学来拯救，科学就成为我们寄生的唯一盼望。你能够接受这样的生命状态吗？还是你情愿相信有一位神，他主动关心你的生命跟健康，当我们向他求告的时候，他会聆听也会出手拯救。哈巴谷接受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他是凭信心来赞美？哈巴谷对信心，对神的信心是不只是求告，他会充满喜乐。这里说虽然无瓜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是怎样一种信心，会面对生活吐出来一个基督徒都常会用的句法，虽然怎样怎样，然而怎样怎样。基督徒也会面对困难，日头照好人， 也造待人，降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有信仰和没有信仰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关键词然而。虽然我们的生活担子也很重，虽然我们的压力也很大，虽然我们也会生病，然而因为我们有神，我们便可以欢心，可以喜乐。请问你的信仰可以提供你这样的确据跟信心吗？虽然我现在单身没有对象，然而请问你会填什么进去？然而靠着信心，你还可以把单身的生活过好吗？虽然我现在找不到工作，然而你的信心可以帮助你有什么样的转折点吗？虽然我现在生病爬不起来，然而虽然我的病得不到医治，然而最后这个虽然病得不到医治听起来很严重，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它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人皆有一死，不是吗？在这世上没有真正的完全医治，我们所看到的医治都是暂时的。圣经中有一位拉撒路，因为耶稣让他死而复活，可是拉撒路现在在哪里呢？还是死了。所以真正的完全医治是把我们的暂时的肉体转换成永恒身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一起来。真正完全的医治是把我们暂时的肉体转换成永恒身体的时候，这才是真正完全的医治。萨尔瓦多在1970年的政变里面有一位主教 Oscar Romero， 他致力投身穷苦跟被压迫的人里面服侍。有一次他在受访里面说，我常常会收到死亡的威胁，我必须说身为基督徒我不相信死亡，但我相信复活。两个星期以后，他在一个癌症医院的教堂里面主持弥撒，被枪杀了。他活出了他的信仰，他对结束世上的生命以后可以跟神在一起的生活他一直很期待，因此他在这个世上是带着热情义无恐惧的活着。面对治不好的病我们都会有恐惧，可是我们需要反复的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恐惧，我们实际上相信的是死亡。如果我们相信复活，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主教一样义无恐惧的活着。因为在我们的疾病困难当中，只要我们是基督徒，透过神的恩典跟大能，我们就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得像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经验到完全的医治，跟其他将来有一天在将来跟已过世的亲人和上帝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是有这样的盼望而活。另外有一位非常喜欢骑马游泳跳水，非常喜欢运动活动的年轻女子，17岁的时候她因为跳水跳下来摔到他的脊椎，你们都知道摔到这个脖子以后会怎么样，终身瘫痪，他只能坐轮椅。一个喜欢运动的年轻女子只能瘫痪的时候，她一心只想求死，她觉得爱动的人从此不能动，这不是场悲剧吗？活着干嘛？结果在医院当中有人向她传福音，帮助她相信了神。后来她就开始用嘴巴咬着笔来画画，她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轮椅上的画家九尼。他不但画画，他也写书，写出他的见证来鼓励其他人。他也到处做见证，常常跟格里汉牧师配搭一起布道。在他的一本书当中他有说到，他等不及有一天可以进天堂，可以摆脱轮椅的日子，到那时候所有残废的身体都会有全新的身体，可以拥有行动自如的自由，就可以跟主耶稣一起跳舞了。是那样的盼望让他面对现在的日子他仍然可以有喜乐。所以在患难中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用苦涩跟指天骂地来面对。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真的心中有很多的委屈，身体上有很多的痛需要发泄，可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忍气吞声默默的忍受来面对。 那这种呢，就比如可能是对亲友的比较体贴，一切的苦靠自己来承受。然而我们也可以选择用祷告跟赞美来面对，全部投诉到神那里去。你们觉得哈巴谷是选择哪一种呢？用赞美跟祷告来面对，你呢？你会选择哪一种？诗篇138:3，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大卫写这句经文，他提到的是呼求的日子，那就不只是呼求一次两次，而是一段时候。他的经验是次次呼求神都应允并鼓励，使他心里有能力。他也选择了在患难中向神呼求，我们也要做这样的选择。我们要学习让呼求神成为我们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冲口而出的祷告。也因为常常的呼求神，我们不缺少向神呼求祷告的语言。请问你有向神呼求祷告的语言吗？如果没有，我可以用路加福音中耶利哥的瞎子的这句话来分享，我们都可以使用。他呼喊出来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 Have mercy on me。 我常常在日子里面用这句话说，神啊， Have mercy on me， 可怜可怜我吧，可怜我吧。这是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始，我们可以在患难中选择向神呼求赞美跟祷告。第二个，患难中我们可以选择与神同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人面对患难打击的时候，最常有的情绪是恐惧跟焦虑。然而一个基督徒，他不只是靠自己的心理力量或意志来承担打击，他是靠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常成为基督徒承担苦难的最大力量。所以面对患难或病痛的时候，或者在生命当中有坏消息被说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重要的选择，选择在那一时刻跟今后神的位置要处于哪里。在所有的混乱跟挣扎中的外围吗？一切全靠自己去掌控处理，去上网研究，去问人，去张罗钱，去寻找名医等等等，还是选择让神的位置就处于整个患难的核心，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前行，然后我们再去网上研究，再去找人，再去张罗钱。要记住了，这是一个选择，选择神在整个患难里面处于哪一个位置。我也想问你，如果出于不幸，我们必须活在病痛里面，没有奇迹。中国人说药食枉然，此刻神是否仍然可能与我们同行呢？有没有可能？如果医治不好，还有可能与我们同行吗？有没有？还是有可能。当然我们会离开神，可是神不会离开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当我们的病痛或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把自己的手放在谁的手里。如果你选择把自己的手放到神的手里，你就可以在最艰难的处境当中有完全的平安。这是一种不受外界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的平安。因为即使你不幸离世，你也可以去见主耶稣。如果没有回天家，神就在这个世上跟你同在，走还是不走都有莫大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来自于你知道谁跟你同行，那一位跟你同行的是一位大有能力带着慈爱的神。但是与神同行，你必须先要做一个选择，你才能同行。神不会自动出现在你所有的轨道上，你也很可能走着走着你就离开了神。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和人同行，有亲友的陪伴可以让这条路走得不那么孤单，有教会弟兄姐妹的照顾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爱跟安慰。但是有时候我们选择跟人同行，人家却不愿意跟我们同行，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吗？ 这是一个由不得我们掌控的情况。有时候我们选择与人同行，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与人同行。很难与人同行是因为怕我们自己的病会成为他人的重担，在生活里面，在经济上，又怕讨论自己的病情只会让大家都伤心难过，成为没有结论的一场好哭。敞开了自己的恐惧跟身体的不舒服，大声的喊痛，也常常会瘫痪我们身边的人。这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久病床前什么无孝子。愿意留在你身边听你喊痛的人会越来越少，硬撑着坚强不喊痛，苦的又是自己心里不得缓解。生病的人因此很容易在他自己的疾病上面再加一个忧郁症。只有神，你可以不怕暴露你自己全部的软弱跟不堪，他的强可以承担你生命中所有的弱。耶和华就是你的力量，他可以帮助你重新站起来，即使你身体躺下，你心里面却是一种站起来的生命姿态，你可以想象吗？就怕有人选择的是跟魔鬼同行，一路病一路怨，透过控诉抱怨把自己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都透支到破产，把自己曾经有的美好回忆也全都毁了，或者天天眼睛看着深渊，脑子里想的全是黑暗死亡。尼采有一句话，如果你凝视深渊够久，深渊就会回看你。好像深渊有一张脸，你长久盯着他看，有一天他就会忽然回头转脸也看你。那一段时间我躺在床上气若游丝，我是一种很认命的人，既然生病就病吧，如果神要接我走就接我走吧。你知道有时候太认命的人哈，到最后变成什么，很容易成为厌世，因为天天都准备走了嘛，一个一个道别哈，跟自己的父母道别，跟自己的孩子道别，全部人际关系想了一圈的时候，觉得说哦，如果我走的话，所有的角色里面只有作为永浩的妻子是可以取代的，其他的角色全都无可取代。那我觉得神一定会怜悯他，一定会给他一个更好的妻子。所以那时候一个个道别，你知道一个个道别了以后，慢慢的开始就没有什么生存下去的意志，天天看着死亡，好像看着自己的坟墓，你绕着那个坟墓在旁边跳舞。如果你凝视深渊更久，深渊会回看你。在黑暗死亡气氛里面的人，你要不就是提早病死，要不就是会自杀。我是有一天被神提醒，这是撒旦魔鬼的攻击，是那一天开始我开始重新整顿我自己的灵修。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要与魔鬼同行。可是如果你消极，你不做任何的选择，你自然还是会滑进黑暗当中，那也是一种选择。更何况有的时候病痛就像保罗身上的那根刺，是来自撒旦的猜疑攻击。在哥林多后书12:7，保罗是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如果攻击真的是来自撒旦的猜疑，尤其对服侍的人要特别小心了。如果你的服侍越被神重用，你就越可能成为撒旦选择的目标。如果是来自撒旦的猜疑，我们自动缴械，把自己交到撒旦的手中，这一场病带来的后果就非常可怕了，他势必会走向黑暗的深渊。所以在患难当中，你是选择与神同行，还是选择与人同行，还是选择与魔鬼同行？你不可不做选择。不做选择的人最容易与谁同行？与谁同行？魔鬼，正是。那哈巴谷是选择与神同行，他才会有一个更有高度的未来。所以第三个，患难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稳行在高处的未来。患难的时候你还是有未来的，我希望这个观念能够放在你们的脑子里。可是你的未来因为你的患难受挫已经开始改变了， 跟你原来的想法，你原来的计划全部都受到挫折了。病痛，尤其是严重的病痛，它会改变你的未来。原来的梦想跟计划现在全部都转眼云烟，原来的生活速度被改慢了，或者是停摆，你生活的内容变成全是以病痛为主体，转角看不到盼望，你可能所有的人际关系也开始跟着改变了。职场里面，你只要缺席一个月、半年，他们就可以一辈子不用有你。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的未来是一路被病魔驱赶到低处，低还可以更低呢？还是你选择往高处爬呢？怎么说？也许这样的生活在你生命的大理石上留下了很多的错痕，可是真正的创作者还是上帝，他会递给你一把雕刻刀，来帮助他完成你生命的杰作。有一位心理医生，也是位牧师，叫 Edwin Kassman， 他对重大疾病的病人，比如说癌症，他提出了六个问题。他说这六个问题就是六个目标，这六个问题就是选择，你不要接受现状，你要从现状规划出来一个未来，重新找出你下半生的主题跟生存意义。有哪六个问题？首先，与苦难并存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比如说一场车祸残废了，以后的生活就是要坐轮椅，那样的生活方式你要怎么过？你需要发展出来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在苦难中真正的自我为何？什么是今后的生存意义？生病的你是谁？这是要问的问题，因为听清楚了，生病的你，真正的你，绝对不只是一个病人，你余生的主题也绝对不是你的病。那你怎么样还可以活出意义呢？这是要很认真回答自己的问题。第三个，什么是你生命里面的新的使命？这个要到神里面去整理，可是绝对有，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第四个问题，这样的生活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生命当中最佳的精华篇章呢？除了新的使命，有没有可能让你剩下的人生反而活得前无所有的好，前无所有的精彩，反而成为你这一生当中最精华的篇章呢？有没有可能神是使用你的身体成为一个祭坛，你是在上面献祭来做见证呢？第五个，我还能给这世界什么礼物吗？你不要以为一个生病的人就只能接受别人的爱跟关心跟礼物，生病的人也可以还给这个世界礼物。有一位暗示之后蔡淑娟，她因为眼睛看不见，身体残弱，生活的天地就只有一间房，而且是没有光亮的房间。她的眼睛是因为一场疟疾没有受到妥善的医疗，损伤了她的视力，她没有办法见光。原本在战乱时候，她在中国大江南北，她是宣教士，活跃的传福音，照理来说神要用她不是让她去传福音吗？可是因为一场病让他困于一世，大江南北，到最后缩到一张床。可是他却因此影响了更多的人，以前是他出去，他躺下的时候是人家来看他，全世界的人，跨国籍，跨文化，甚至很多西方的人士也到他生前所在的美国东岸，使者山庄，他在那个不见光的暗室里面听他的教诲，生命受到深刻的影响。东岸的使者山庄就是他最后过世以后捐赠给使者的，所以他有了暗示之后的名称。他最有名的话就是，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你看一下他讲的这段话，床榻不是什么，不再是监狱，乃是什么？受训的学校。谁是他的导师？圣灵。谁是他的功课？访客。面对人生困境， 他不当作打击，他把它当作学习的机会跟功课。他说，我从来没有一次问过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只是问你要我如何去行。他的这些话成为很多遭遇病患的人的鼓励。所以我们即使病倒了，我们还是可以给这个世界礼物。如果你正在病痛当中，你能给的礼物是什么呢？好，第六个问题，我如何尽量帮助并预备我的亲人过如果没有我或者只有生病的我的生活，我怎么去准备我的亲人。你们可以拍下来哈，所以有认识的人都可以传过去回答这六个问题，这些全都是需要问也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在你摸索那些答案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你在塑造你的未来。你一定要相信人即使在病痛当中也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有意义的未来。靠着神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把再坏的处境都活出价值和意义。再绝望的诊断都隐藏着盼望，就是今后的日子会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所以你能做什么来主导你的未来，而不是让未来主导你。所以生命虽然破碎了，但是破碎不需要是你最终的命运。你不要让破碎来定义你的生命，好像你一生的主题就只剩下破碎。不要让你一生的主题就只剩下病。人家介绍你，你是谁，你不需要讲说我是癌症病人第三期，你还是有你的特色，还是有你的使命，还是有你的意义。你要靠神来定义破碎在生命当中的比例，然后再活出破碎之外的意义。所以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求生存，让神帮助你度过病痛，帮助你度过生命的难关，不是让神与你同行所以你可以得到安慰而已，而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走到比现在更高的地方，我们要稳行在高处，有一个更高的生命高度。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重新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讲的不是一个生命低谷的状态，而是一个信心的高峰状态。你可以选择活得越来越低，你可以选择活得越来越高，但是你选择活得越来越高，不是靠励志，不是靠心灵鸡汤，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你是要靠对神的信心来爬高。这有点像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的祷告放在自己的身体上呢？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生病的肉体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肉体上如同在天上。那要怎样大的信心？我们必须相信主耶稣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必须是这样的信心。这是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一种 living faith。 我很喜欢这句英文哈， living faith。 living 的感觉就是活着的，活出来的信心，我们可以翻译成为活泼的信仰。在生命当中，你从人的角度，虽然所有的支持资源全都瓦解了，然而基督徒仍然可以在主里面感到喜乐。我们也许不断地向神祷告求一个答案，可是很有可能神要我们自己活出答案来。面对生命当中所有的残缺，个人信仰常常就是你最好的答案。我希望你再思考一次这一段话。我们跟神祷告求答案，结果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是要我们自己来活出答案。答案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答案，你有信仰你就可以活出答案。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哈巴谷的个人见证，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呢？通常人在困境当中，脚腿都发软，你根本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里面。可是如今你靠着神，你不但是可以站立得稳，你还可以在山岩当中跳跃如母鹿。母鹿的蹄在岩石上的奔跑跳跃是如此的轻盈，你想象一下，你的脚就像母鹿的蹄，不是病痛那么沉重，那是因为你心头没有恐惧，没有焦虑。病痛不但没有办法把你拉沉，还让你活出前无所有的生命高度。而这中间可以帮助你走到高处的，就是主耶稣，他是唯一可以帮助你从生命当中最低、最凶险、最不堪、最无奈也最无助的地方走到高处，他就是你的力量。最后，你信心有多少，你的喜乐就有多少。如果在你的环境里面你笑不出来，有没有可能在主里面你有喜乐呢？有没有可能？哈巴谷可以，因为他发现神是他的力量，因此他毫无畏惧。喜乐对我来讲是要被提醒的哈，我这个人会活得比较认真，常常会忘了 要喜乐，所以我要被提醒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在黑暗里面吹口哨，给自己打气，自己给自己撑腰。可是你用赞美，你赞美信实永远不会遗弃你的神来帮助你走过患难，那是一种信心的道路。英国有个解经家 Campbell Morgan， 他说这一段话：我们的喜乐是和我们的信心成正比，我们的信心又是和我们对神的认识成正比。你们看到这之间的关系，你的喜乐是跟你的信心成正比，然后你的信心是跟你对神的认识成正比。面对患难，我们越靠神，信心就越大。也可以反过来讲，我越有信心，我就会越靠神。我越靠神，我越相信神，我就越喜乐。因为知道在患难中的未来会有突破性的转折，转折一定会让我们怎么样？稳行在高处。所以这是一个在神的力量和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的一个选择。你是选择拥抱自己的软弱，还是选择紧抓住神的力量呢？所以这段经文简单的来说，就是虽然无花果树葡萄都不结果子，虽然所有的田地都荒凉，牛羊圈全都变空，然而神还在，且永远都会在。不管我们经历什么，看到什么，你只要单纯的敬拜神，靠神来喜的，靠神喜乐，神不见得会改变我们的环境，可是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来面对环境。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凭信而行。我还想加一个下半部，凭信而行的下半部就是凭信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先向你献上感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好几位身患重病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活出了活泼的信仰，成为美好的见证。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不容易，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他们里面真正走过的所有的挣扎跟依靠。神，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探讨病的患难，我们是一方面希望对我们正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种建造，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我们也有一个建造内心的力量。主耶稣，今天我想要把握这个机会来问在座的，我们今天谈到生命的选择，当我们面对生命，我们要做选择，我们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们今天提到的几个选择里面重复出现的就是选择与神同行。今天我想问在座的，如果你心里面有难处，你也有一些挣扎，可是你也想做这样的选择，能够与神同行的，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神，你看得到这些举起的时候，你全看得到。神，我再一次的问，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无助，感觉到自己委屈，不见得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时候就是环境里面的转换不开，常常让我们感觉到走到自己的尽头。神啊，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可以选择求告，我们可以选择跟主耶稣说，可怜可怜我吧。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困境，你今天想做这个重要的生命选择，你想跟主耶稣求告，神啊，可怜可怜我吧，靠我自己我一筹莫展，靠我自己我走不出来，靠我自己我越来越往低处走，我向往能够越来越往高处走，我向往可以稳心在高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渴望，就请你把手举起来，你向往往高处走。神啊，你看到这些举起来的手，神就求你自己来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力量。神啊，你是慈爱的神，你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选择，我们谢谢你让哈巴谷写出这样一段的话语，看到生命当中什么都没了，然而我们靠着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仍然可以欢欣快乐。神，我盼望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出这样活泼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停留在纸面上，我们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讲台上，我们的信仰必须进入到我们生活的土壤里面，落实扎根，让我们活出这样活泼的信仰。我们能够在天地之间，我们能够挺然而立，因为我们有神。神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你能。神，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生活当中向你求告的时候，你必应允。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作为我们的回应。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手。